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顾荣，字彦仙，吴国吴县人，是南方土著大姓。祖父顾雍是吴国丞相，父亲顾牧任宜都太守。顾荣天资聪颖，20岁左右在吴国出仕，任黄门侍郎、太子府一都尉。吴国平定后，他与陆基兄弟一同来到洛阳，当时人称他们为三郡。按惯例被授任为郎中，历任尚书郎、太子中舍人、廷尉正。他常常纵酒畅饮，对朋友张翰说，只有酒可以忘忧，但无奈会因此治病。正值赵王司马伦诛杀淮南王司马允，逮捕司马允的僚属交给廷尉，都想杀掉他们，顾荣公平处置，很多人得以保全宽免。等到司马伦篡位，司马伦的儿子司马前任大将军，任命顾荣为长史。当初顾荣与同僚宴饮，看见端烤肉的人相貌不凡，有想吃烤肉的神色，顾荣割下烤肉给他吃。在座的人问他原因，顾荣说，哪有整天端烤肉却不知道味道的道理。等到司马伦失败，顾荣被逮捕，将被处死，而那个端烤肉的人成了都帅，于是救了他，得以免死。齐王司马囧召顾荣为大司马主簿，司马囧专权骄横，顾荣担心祸及自身，整天沉醉酒中，不处理府中事务，把情况告诉了朋友长乐人冯雄。冯雄对司马囧的长史葛瑜说，任命顾荣为主簿是为了选拔才能名望之士，把事务机要交给他，不再考虑南北亲疏，想要安定天下人心。如今府中事务繁多，不是酒徒所能治理的。葛瑜说，顾荣是江南名士，而且任职时间短，不宜轻易替换他。冯雄说，可以调任他为中书侍郎，顾荣不失亲要显贵的职位，而府中又能得到真正的人才。葛瑜认为说得对，报告了司马囧，任命顾荣为中书侍郎。顾荣在职后不再饮酒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以前醉儿现在醒呢？顾荣害怕获罪，于是又重新饮酒。他给同乡杨彦明的信中说，我担任齐王主簿，常常担心祸事临头，看见刀和绳子总想自杀，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。等到葛瑜被杀，顾荣因讨伐葛瑜有功，被封为喜新伯，转任太子中庶子。长沙王司马懿任骠骑将军，又任命顾荣为长史。司马懿失败后，转任成都王司马颖的丞相，从事中郎。惠帝到临漳，任命顾荣监侍中，派他去巡视陵园。正值张方占据洛阳，无法前进，便避居陈留。等到惠帝西迁长安，征召顾荣为散骑常侍，他因事乱没有应召，于是返回吴地。东海王司马越在徐州聚集军队，任命顾荣为军资祭酒。正值广陵相陈明反叛，南渡长江，驱逐扬州刺史刘基、丹阳内史王旷，凭借军队占据州郡，分别安排子弟为各郡长官，收罗礼遇豪杰，有像孙氏那样鼎足而立的想法。他假借顾荣的官职为右将军、丹阳内史。顾荣多次处于危亡之际，总是以恭谨谦逊自我勉励。正值陈明想诛杀各位士人，顾荣劝说他，中原丧乱，狐疑内倾，看太傅今日不能再振兴华夏，百姓将无法存活。江南虽有食兵之乱，但人才尚全，我常忧虑没有窦氏、孙、刘那样的策略来保存他们。如今将军怀有神武谋略，有孙吴的才能，功勋已经显著，勇略冠于当世，拥有数万甲兵，战船堆积如山，上游虽有数州之地，也可以传习而定。如果能信任君子，让他们各尽其心，消除小小的怨恨，堵塞谗言谄媚之口，那么大事可图。陈敏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全部召集个豪族委任他们。陈敏又派甘卓出兵横江，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武器全部交给他。顾荣私下对甘卓说，如果江东大事可以成功，我们应当共同完成它。但你看世事有没有成功的道理？陈敏是平常之才，本来没有大略，政令反复无常，计策没有定准，而他的子弟已经各自骄横，他的失败是必然的。而我们安然接受他的官禄，事情失败时，让江西各军把我们的头装在盒子里送到洛阳，提上逆贼顾荣、甘卓之手，岂止是我们自身覆灭，还会辱及万世，怎能不图谋？甘卓听从了他。第二年，周琦与顾荣、甘卓、纪瞻暗中谋划起兵攻打陈敏。 顾荣拆毁桥梁，在南岸聚集船只，陈敏率领10000多人出战，无法渡河，顾荣挥动羽扇指挥，他的部众溃散。事情平定后，顾荣返回吴地。永嘉初年，征召顾荣为侍中，走到彭城，看到祸难正要发生，于是乘青州返回。此事记载在《纪瞻传》。元帝镇守江东时，任命顾荣为军司，加散其常侍，凡有谋划都向他咨询。顾荣是南方名士，亲自担任要职，朝野上下非常推崇尊敬他。当时元帝宠幸的郑贵嫔有病，因祈祷而荒废了朝政。顾荣上书进谏说，以前文王父子兄弟共有三圣，可以说是穷尽势力的人，而文王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，周公洗一次头三次握住头发，为什么呢？确实是因为日理万机，不可不处理，一句话失误，祸患必定会降临的缘故。当今正值衰败末世，遭遇离乱之运，而天子流离，豺狼当道，您应在野外露营，披星戴月早起，平时鼓励勇士，悬胆于庭显示辛苦。贵嫔身体不安，医药确实紧急，祈祷祭祀之事确实也可以进行，怎能因此就阻塞属官禀报事务，断绝宾客问候？如今强敌临近，流言满国，人心各异，去留纷纭，希望您谦虚纳下，广招贤才，考虑今日要务，杜绝诡道淫肆，弘扬九合诸侯的勤勉，洗雪天下的耻辱，那么百姓就有依靠，太平就有希望了。当时南方士人未能尽用其才，顾荣又说陆世光真正清贵，金玉其志，甘祭司忠诚恳切，胆略才干极快，殷庆元质朴有谋略，文武均可任用，我族兄故宫让明亮守节，困窘不便操守，会稽杨彦明、谢行言都信奉儒学，足以成为公望，贺声深沉，是青云之事。陶公兄弟才干虽少，但办事极好，所有这些人都南方才俊。奏书呈上后，元帝都采纳了。永嘉六年，顾荣在任上去世，元帝亲临丧礼，极尽哀悼，想上表追赠顾荣，依照齐王功臣的规格。吴郡内史殷佑上书说，过去贼臣陈敏凭借宠爱权势滔天作乱，兄弟殷亲盘踞州郡，威逼世庶成为臣仆，当时无论咸鱼都无计可施，已故散其常侍，安东军司，加兴伯顾荣誉道德体大道，谋略深远，忠贞的节操在困境中更加坚定，在艰难险阻之中，在艰逆逼迫之下，每每想到国家，发愤慷慨，他秘密结交心腹，共同谋划讨伐，信义在众事中显著，名声在东夏第一，德声所振，无不响应，持戈奔来，会合如林。顾荣亲冒矢石，为众人表率，忠义奋发，忘家为国，多年的流寇一朝土崩瓦解，兵不血刃，荡平六州，功勋超越前代，一生昭著天下。我听说论功依照已故大司马齐王的规格，不在帷幄密谋参议之列，却下赴州郡征伐野战之笔，不能尽决开拓疆土，赐封子弟，远近同叹江南失望。齐王是皇室近亲，位为方伯，持节握兵，都督进击，外有五国支援，内有宗室帮助，起兵多时，战事连天下，大功虽建，但损失也多，顾荣部众不足一旅，责任并非藩镇，孤绝于江外，亡命不通，临危独断，以身殉国，官府没有花费一文钱，百姓没有终日的劳苦，元凶寂灭，他高尚成功，封闭仓库，等待大军，所以国家安定，物产丰富，以逸成俗，今日匡扶霸业之举，未必不是因此兴盛，与齐王相比，强弱不同，优劣也异。至于齐王府的参佐，扶助正义，助长强势，并非创谋之主，都赐归受瑞，或公或侯。顾荣首先建立密谋，为一方盟主，功高于元帅，赏赐却低于左立，上有愧于治国济功的班次，下辜负了忠义效命之事。考核官员的幽冥是王教所崇尚的，何况像顾荣这样的人，济难宁国，应天行事，纵观古今，没有立功如此而仇报如此之少的。因此追赠顾荣为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谥号元。等到元帝为晋王，追封顾荣为公，开国十邑。顾荣一向喜好弹琴，去世后家人常把琴放在灵座上， 吴俊张翰哭他非常悲痛，之后上床弹奏了几支曲子，抚琴而叹说，顾燕仙还能欣赏这琴声吗？于是又痛哭，没有吊唁，丧主就离去了。儿子顾丕继承爵位，官至散骑侍郎。几瞻，字思远，丹阳秣陵人。祖父几亮，是吴国尚书令。父亲几志，是光禄大夫。几瞻少年时以方正正直闻名。吴国平定后，迁家到溧阳郡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没有应命。后来被举荐为秀才，尚书郎陆基策问他说，从前三代明王开创大业，文治制度不同，而美名一致。然而下人崇尚忠厚，忠厚的弊端是朴陋，补救朴陋不如用恭敬。因人变革而修治，恭敬的弊端是迷信，补救迷信不如用文士。周人矫正而改变，文士的弊端是福薄，补救福薄则又返回到忠厚。那么王道的反复难道没有一定之规吗？还是因为所依据的不同而功业各异呢？自从没有圣王，人心离散很久了。三代的增减，百姓的变迁，其中缘故可以听到吗？如今要仿古来补救弊端，明确风尚来荡除污秽，三代的制度将遵从哪一种？远古的教化有什么不同的道理？几瞻回答说，我听说有国有家的人都想推行教化隆盛政治，以使各种事业安康，歌颂流传一年，永远传于后世。然而风俗变化，事物弊端，不得不随时变迁，虽然经过圣哲也无法改变。所以忠厚的弊端是质朴粗野，恭敬失于繁琐礼节。周朝借鉴夏商二王的弊端，崇尚文士来分辨等级差别，而流于浮薄的人归向轻薄而无诚意，诚意的缺失则又返回到忠厚。三代相循，如水救火，这就是所谓的顺应时势的道理，补救弊端的方法。伏羲是简朴，无为而治，后代圣人继承，所治理的事物或有不同，并非圣贤不同，而是时势变化使他们这样。如今大晋开创，圣功日益上升，承天顺时，天下统一，荒服之君无不前来归附。然而大道既已远去，人事变化由来已久，我认为当今的政治应当去掉文士，保存质朴，以返归根本，那么万民逐渐教化，太和可治。又问，从前哲王效法事物备置器物，明堂用来尊崇上帝，清庙用来安宁祖考，毕庸用来颁行礼教，太学用来讲习艺文，这大概是有国家的盛典，为邦国的大法。秦朝废弃学校，制度荒废缺失，诸如的议论，增减不同。汉朝遗留的制作居处成为不同的事物，而蔡邕、月令他们是一物，将遵从哪一种？回答说，周代制度明堂用来宗祀其祖先，以配享上帝，恭敬明祀，永远发扬孝道。其大致有六种，古代圣帝明王面前听取政事，其六种以明堂为主，又其中正中央都称为太庙，以顺应天时，施行法令，宗祀养老，训学讲习，朝诸侯而选拔造势，背礼变物，都是教化的缘由。所以取其中宗祀之类称为清庙，取其中正式之貌称为太庙，取其事称为太事，取其堂称为明堂，取其四门之学称为太学，取其周围水源如壁称为壁庸。名称不同而事物相同，其实是一物，因此蔡邕说它是一物。又问，树明亮彩，所以唐尧时期天下和睦，有命既吉，所以周朝人才众多，因此尚书赞美明梁之歌，周易重视金兰之美，这是长治久安与衰败兴废的原因，也是国家兴盛衰替的根源。成就功业的君主勤于求财，建立名声的士人急于招揽士人，按理说世代不会没有对应，但事情却千年背离。古代兴盛的君王用什么方法做到那样？后世衰败的时代又缺失了什么而如此？回答，兴隆的政治关键在于得到贤才，清平教化急于选拔人才，所以八元八楷被任用，百官就井然有序，有乱臣识人，天下就太平。武丁提拔傅说这类人，周文王携带渭水边的江上，让他们位居高官，委以国政，所以能像龙一样飞腾在天， 功勋垂留百代。先王亲自礼待贫寒之士，搜罗提拔隐逸之人，使山中无遗贤，民间无乏谈之逢勇。因此教化身后万物感应，神灵来应，祥凤飘飞，甘露平降，礼泉涌出，诸草自生，万物茂盛，日月重光，和气充满四方，大道因此而成。续定君臣之义，敦厚父子之亲，明辨夫妇之道，分别长幼之宜，从九州到八荒，海外归心，通过辗转翻译来朝贡，颂声和美，君主难免垂拱而至。如今进献贤才的途径已开，但教学的事业未能推广，所以进取竞争之心总是锐利，而务学之心不休。如果广开四门以延揽人才，宣扬武教以明示美德，考核政绩优劣，审查其好坏，安排百官，设置重司，使事务协调事宜，结宣国典，必定能协和成功，符合往代，明良相应，金兰之道复存。又问，从前唐虞设立五行之教，周公明确四罪之治，所以世人赞叹清明的政治而歌颂光明，奸诡既多，刑罚也随之增多，衰世推崇三辟之文，暴秦增加族诛之律，滥刑牵连，残虐过分，汉魏沿袭未能改革，这也是因为险恶与太平不同，而就是方法各异，不得已而用之的缘故。在宽严之中，该确立什么原则？族诛之法足以成为永治吗？回答：天地分则万民生，万民生则利害生，利害的产生有七原因。太古之时，推行道德教化，轻视勇力而重视仁义，仁义被重视，则强者不欺凌弱者，人多不欺负人少，三皇结绳而天下太平，不只是象征性刑罚就光明和乐而已。况且太古之道法律是为了远离刑狱，到了末世不能放过有罪之人，因此刑狱使用更加频繁，而人更加残暴，法令越是繁多，盗贼越多。尚书说要谨慎使用五行以成就三德，衰世道德衰败，既已兴起三辟，而文公的弊政又加上族诛滥刑牵连，感伤和气，影响后代，不能改变。所以汉高祖指挥而陆河响应，为继承汉末，沿袭未改，是因为习俗改变需要长久，是权宜之计。如今四海一统，人们想返本归真，逐渐崇尚简朴，那么贪夫就不会争利，尊贤弃恶，那么不仁之人就会远离。这样斟酌参宜之行，废除族诛之律，万物各顺其生，光明和乐与往事相同。又问，五行更替，阴阳相虚，天地因此孕育化生，四时因此化育生长。周易说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形象的产生是相虚之道。如果阴阳不调，那么大树不得不否塞，一气偏废，则万物不能独成，这是相应相同的至验不偏的明证。如今有温泉而无寒火，是什么缘故？希望听你辨析以解释不同的道理。回答：听说阴阳升降，山泽通气，初九是纯卦，潜龙勿用，泉源所托，其温是适宜的。至于水润下，火炎上，刚柔燥湿，是自然之性，所以阳动而外，阴静而内，内性柔弱，以寒容为治，外动刚直，以外接为用。所以金水之明内照，火日之光外辉，刚湿柔受，阳盛阴浮，水之受温是寒容之性。又问，穷神之化是才能的极致，备物之用是功用的最高目标，以此施政则可遵循皇帝伏羲的规矩，以此治乱则可继承远古淳朴之风。然而唐虞严密了上古之人的宽简纲纪，下因繁复了帝王的约法，机巧之心兴起而日益进步，醇厚之德一去不返。难道是因为太古淳朴一旦离散，道理就无法振兴，还是圣人之道稍有降等呢？回答：政治因时势而兴起，机巧随事物而动，所以圣王探究穷通之源，审查始终之理，顺应时宜，以期济世。黄代质朴，祸难不发生，结绳为信，人们知道所守。大道既已离散，智巧扰乱事物，以显不同，否太艺术。所以唐虞严密上古之纲，下因繁复帝王之法，都是费心有原因， 轻重有节度，这是穷神之道，知化之术，随时制宜，并非有将等。永康初年，周礼又举荐韩素之事，大司马征辟为东阁祭酒。同年授鄢陵公国相，没有夫人。次年降职为松滋侯相。泰安年间，弃官回家，与顾荣等人共同诛杀陈敏，事情记载在顾荣传中。征召授尚书郎，与顾荣同赴洛阳，在途中共同讨论周易中的太极。顾荣说，太极大概是指混沌之时蒙昧未分，日月含其光辉，八卦隐其神妙，天地混其形体，圣人藏其自身，然后扩然变化，清浊才呈现，天地柱象，阴阳交泰，万物开始萌生，陆河开阔。老子说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这确实是易的太极。而王弼说太极就是天地，我认为不太妥当。所谓两仪，以形体而言就是天地，以气而言就是阴阳。现在如果认为太极就是天地，那就是天地自生，没有产生天地的东西。老子又说天地所以能长久，是因为它不自生，所以能长久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以滋始的冲气作为和。推究元气的根本，寻求天地的根源，恐怕应该以此为准则。纪瞻说，从前伏羲画八卦，阴阳的道理已经穷尽。文王、孔子继承其一业，三位圣人相承，共同一致，称易取法天地，没有别的了。天清地平，两仪交泰，四时推移，日月辉映其间，这是自然的规律，虽然经过诸圣，谁知道它的开始。您说蒙昧未分，难道是这样吗？圣人也是人，怎么能进入混沌之初而藏身于未分之内？老子先于天地的言论，这大概是虚诞的说法，不是意义的本意。我以为您神通体解，不该有疑问。我的意思是，太极只是至极的称呼，是说其理至极，没有外在形态。外在形态既已至极，便生出两仪。王弼的指向可以说接近了。古人举出至极作为验证，说两仪生于此，并非说另有父母。如果一定有父母，除了天地还有谁呢？顾荣于是停止争论。到了徐州，听说霍乱日益严重，打算不再前行。恰逢刺史裴顿收到东海王司马越的书信，如果顾荣等人观望，就以军礼遣送。于是与顾荣及陆绾等人各自解船弃车牛，一日一夜行300里，得以回到扬州。元帝任安东将军时，引荐他为军资祭酒，转任镇东长史。皇帝亲自到纪瞻宅地，与他同车而归。因讨伐周馥，画邑之功，封都乡侯。石勒入侵，加授杨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，以抵御石勒。石勒退兵后，受会稽内史。当时有人伪造大将军府符令逮捕诸暨县令，县令已被拘禁。纪瞻察觉其诈，便打破囚箭放出县令，讯问使者，果然承认伪造。不久迁任丞相军资祭酒。论讨伐陈敏之功，封临湘县侯。西台受侍中，未就任。等到长安失守，与王导一同入朝劝进，皇帝不许。纪瞻说，陛下天性合于天道，尚且劳心于史籍，观察古人成败，如今世事一目了然，不难看清。两位皇帝失位，宗庙空虚废弃，神器离开进士，至今已有两年，子宫未病，人神失主。陛下应受屠戮，是上天所授，使天下改面，远方来朝，宗庙祭建，神主复安，亿万百姓向往教化，殊俗之人全部来归，如同众星环绕北极，百川归向大海，而陛下还想坚守匹夫之谦，这不是用来显扬七庙兴隆中兴的办法，只是国贼应当诛杀，应当以此委屈自己，向天下谢罪。而想违背天时，违反人事，失去地利，三者一旦失去，即使将来再努力匡救，又怎能挽救祖宗的危急呢？顺应时宜的方式有很多，能够维系大业的只有礼和当。晋朝的国运困厄，礼尽于今，抓紧就能得到可以隆中兴之作，放松就会失去，反而资助监寇的权谋，这就是所谓的礼。陛下身当厄运，继承帝业，看看宗室还有谁可让，应当承继大位，这就是所谓嫡当。 四祖开创宇宙，大业如此。如今五都焚毁，宗庙无主，刘载窃取神器于西北，陛下却想高让于东南，这就是所谓依让而救火。我等区区之心尚且不许，何况大人与天地合德，日月同明，岂可失机误时？皇帝仍不许，派殿中将军韩继撤去御座。几瞻呵斥韩继说，帝座对应星宿，敢有动的斩首。皇帝为之动容。等到皇帝即位，受侍中，转任尚书，尚书见证多有匡正补益，皇帝非常赞赏他的忠烈。适逢久病不能朝请，尚书说，臣疾病不愈，旷废已久，近来陈述诚心，未蒙哀怜体察，加之失位素餐，暴罪枕席，忧责之重，不知临终之余当如何处置。臣听说一失的是时机，不再来的是年华，所以古代志士一人负顶奔走，在世中唱歌，确实是想及时效忠归建，名传不朽。但失去机会的有亿万，得到的只有一两个。常人之情，贪求荣利。臣以凡庸之才，偶然遭遇，劳无负顶之功，口不唱伤歌之曲，偏逢大运，屡次贪享禄位。虽思慕古人自孝之志，终究无丝毫报效之功。而犬马之年衰老，重病废顿，僵卧救命，已百余日，叩关夜清，一天比一天衰弱。如果上天再赐余年，蒙陛下行伟之惠，仅可博存性命，枕息陋巷，也无由在侧身八座之位，升降于台阁之中。臣眼昏齿落，胸腹冰冷，疮病不愈，脚右偏跛，为病所困，已经痛苦。七十之年，是离典所宜，衰老之征，明显可见。臣虽想勤自藏户，又能隐伏何处？臣的职责是掌管户口租税，这是国家重视。如今天下动荡，百姓未安居，刚刚蒙受大化，百事草创，发兵转运都需人力。以臣平素强健，加上日夜操劳，尚且不能成事，如今命在旦夕，而长久停滞职务，使国事荒废。若朝廷以此广施恩惠，则忧责日益加重，以此安排官职，则官费势必。等臣病愈，则臣日益衰退。如今平天慈，史官旷世制，臣受偏私之宽宥，于大望也有亏损。如今万国改过自新，贤俊接踵，而空悬好爵，不以此笼络贤才，以臣会病之余，妨碍官职，实在不合古今进退之道。唯愿陛下割舍不忍之人，赐以必为。臣倒下之时，得以果施，及时选拔俊杰，使官修士举，臣免罪禄，死生幸甚。于是因病免职。不久受尚书右仆射，多次辞让未获准，于是宣称病重，回到府地，不被允许。当时西涧占据邹山，多次被石勒等人侵犯逼迫。几瞻认为西涧有将相之才，担心朝廷放弃而不加抚恤，尚书请求征召他，说，我听说皇朝的兴起，必定有得力助手作为捍卫城池的工具，这是帝王的利器。所以虞舜举荐16位贤相垂拱南面。我看到前辅国将军西涧，少年时树立高尚节操，体态清正，名望崇高，文武谋略，是当时的优秀人才。从前他与戴若斯一起被征召，被放逐到荒僻之地，所处孤立无援，部队不足一旅，救援不至。但他能安抚聚集残余部众，凭借险要坚守多年，终于使凶恶的敌人不敢南侵。只是势众单薄，无法建立功勋，既统领明州，又担任长伯。如果让西涧在朝廷从容任职，出入传达王命，必定能尽到政治归建的职责，弥补朝廷的缺失。自先朝以来，各种授官任用已有先例。戴若斯以尚书身份任六州都督、征西将军，又加常侍。刘伟镇守北方，陈文镇守东方。以西涧的年龄，则与戴若斯相同；以资历，则都属八座之列。何况西涧雅望清高，是一代名气。圣朝以最公正的态度治理天下，只求公平，所以我困居陋巷，想尽我所知所见，只愿陛下敞开圣怀，垂问陈王导，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效果。晋明帝曾独自召见几瞻于广室，感慨地忧虑天下，说，社稷之臣想要没有十个怎么办？于是屈指计数说， 你就是其中一个。几瞻推辞谦让。明帝说，正想与你说说好话，又何必如此崇尚谦让呢？几瞻文武兼备，朝廷称赞他忠诚正直，不久转任领军将军，当时的人都敬畏他的严厉刚毅。虽然经常生病，但六军都敬畏他。几瞻因长期生病请求辞官不被允许，又加受散骑常侍。到王敦叛乱时，明帝派人对几瞻说，你虽然生病，但为朕卧床保护六军，益处很多。于是赐布千匹。几瞻没有带回家，而是分赏给将士。叛乱平定后，他又上表请求回家，明帝不许，他坚决辞官不出。下诏说，几瞻忠诚正直，实践弃局，能治理国家，多次因年老久病迟疑，恳切相告，朕深明此节操难以违背高远之志，现在听从你的请求，任命为骠骑将军，常侍如故。服侍器物制度全部按照旧典，派使者到家里任命，在家设立府署。不久去世，时年72岁。册命追赠本官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穆，派御史持节监护丧事。平抑讨伐王涵的功劳，追封华容子、降元爵二等，封次子一人为亭侯。几瞻性格沉静寡言，很少交游，喜欢读书，有时亲手抄写所著诗赋笺表共数十篇，又通晓音乐，几乎尽得其妙。生活上优厚自养，在乌衣巷建造宅地，馆宇高大华丽，园中水池竹林树木足以赏玩，谨慎行事，爱惜世人，年老更加笃诚。尚书闵鸿、太常薛坚、广川太守河南楚沈、给事中宣城张辽、溧阳太守沛国五谷都与几瞻素来关系疏远，都凭借他的高义，临终时把后代托付给几瞻。几瞻全部照顾保护他们的家庭，为他们建造住宅，如同亲生骨肉。年轻时与陆基兄弟亲密友好，到陆基被诛杀，他周到的赡养抚恤陆基家人，并嫁出陆基的女儿，资助送嫁如同自己的女儿。长子纪景早逝，纪景的儿子纪有祭祀，官至廷尉。纪景的弟弟纪建任太子庶子、大将军，从事中郎，先于纪瞻去世。贺循，字彦仙，会稽山阴人。他的祖先庆谱在汉代传授里是世称的庆氏学。同族高祖庆纯博学有盛名，汉安帝时任侍中，为避安帝父亲的名讳，改姓贺氏。曾祖贺齐在吴国任名将，祖父贺景任灭贼校尉，父亲贺绍任中书令，被孙浩杀害，家属被迁徙到边郡。贺循幼年遭遇家难，被流放到海边，吴国灭亡后才回到本郡。他操守高尚严厉，自幼与众不同，言行举止必定遵循礼让，国相丁义请他任武官院，刺史姬喜举荐他为秀才，授阳县县令，以宽厚仁惠为本，不追求考核最优。后来任武康县令，当地习俗多厚葬，又有拘泥忌讳回避十月停丧不葬的，贺循都加以禁止。政教大行，临城都效法他。然而他在朝廷没有援引，长久不能晋升。著作《狼鹿姬》尚书推荐贺循说，我看到武康令贺循德行深厚，才是清朗深远，信奉道义素质，风度节操凝重严峻，历任二县刑罚政教肃穆。前征杨令郭讷风度简淡旷达，气度见识明达杰出，通达机敏，才能足以任事。贺循位居下县，列名平庸，郭讷归居乡里，闲居多年，都出自兴邦，朝廷没有知己，身处偏远之地，志向不为自身，时光匆匆，而仕途渺茫，实在是周中咸鱼之人所惋惜的。我等私下认为，台郎之所以派往各州，是因为州中有人，并非只是为了平均分配显要职位，惠及外州而已，实在是因为各地士人风气不同，四方习俗各异，闭塞隔绝之害，远方之州更为严重。至于荆州、扬州，每州户口各数十万，如今扬州没有郎官，而荆州江南竟无一人担任京城官职，这确实不是圣朝对待四方的本心。至于才能名望资历品级，贺循可任尚书郎，郭讷可任太子洗马舍人，这是众望所归，并非只是祈求清要之路，暂且充数选任，仅列其资历品级请求考察。过了很久，赵贺循补任太子舍人， 赵王司马伦篡位，贺循转任侍御史，以生病为由辞职。后来受南中郎长史，没有就任，适逢逆贼李忱在江夏起兵，征镇之军不能讨伐，都望风而逃。李忱的别率十兵攻占扬州，驱逐会稽相张景，让前宁远护军程超取而代之，用程超的长史载宇兼任山阴令。前南平内史王举、吴兴内史顾密、前秀才周仪等倡议起兵，传檄州郡讨伐石兵，贺循也集合部众响应。石兵的大将抗宠有部众数千人驻扎在郡中讲堂。贺循向抗宠发布檄文，陈述逆顺之理，抗宠于是逃走，程超、载宇都投降，一郡全部平定。贺循迎接张景回郡，随即遣散兵士，闭门不出，论功行赏一概不参与。到陈敏叛乱时，陈敏假称诏书，任命贺循为丹阳内史。贺循以脚病为由推辞，手不能握笔，又服用寒食散，披发赤身，表示不可任用。陈敏终究不敢逼迫。当时州内豪杰都被束缚，有的年老有病，也被加封官爵，只有贺循与吴郡朱旦部参与其事。到陈敏被击败，征东将军周馥上表请求任命贺循领会稽相，不久授吴国内史，公车征召贤良，贺循都不就任。元帝任安东将军时，又上表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，与贺循谈及吴国时事，于是问道：孙浩曾稍具截下一个贺姓人的头，那是谁？贺循还没来得及说，元帝醒悟道：是贺绍。贺循流泪说：先父遭遇无道之君，我创伤巨大，悲痛深重，无法报答。元帝非常惭愧，三天没有出门。东海王司马越任命贺循为参军，征召寿博士，贺循都不赴任。等到元帝迁任镇东大将军，因为军司顾荣去世，就召贺循接替。贺循自称病重，上奏十余次。元帝写信给他说：各种品行不同，所以出世隐居之道有别，顺应本性而用，各任其真罢了。当天下清平安泰，伦理有序，随顺时运所欲，动静在于自己。有的人隐居山林，高岛绝俗，逍遥养和，恬淡自足，这大概是道德兴隆而人闲逸，时势使之如此。至于时运艰难困顿，主上危险国家危急，亦是拯救时局，奔波拯救世道，烛之武用绳索掉下城去秦国，齐李济等四人弹冠而匡扶汉室，难道不是大雅君子屈身河道吗？我虚浮浅薄寡德，愧居近亲，谬成宠位，受任方阵，仰慕玄风，景仰高洁，常愿舍弃车马显贵，策杖柴车登门拜访，空有这种情怀，却没有跟从贤者的实际行动，为什么呢？实在是因为寇贼侵扰，中原分崩离析，皇室失欲，百姓涂炭，因此日夜忧心，慷慨发愤，志在尽节罢了。先前顾荣临朝，身赖高谋，贤臣既已登用，朝父许由得以隐逸。至于今日，正是所谓道义消亡，国家困顿，众望所归，实在在于君后。如果一之所在，岂能推让劳苦而居安逸？想必通达之人也会一以贯之，希望秉承宏图，以光大远大的规划。如今上尚书委屈高德任军司，仅派参军沈真奉命受职，希望一定屈尊前来，以满足期望。贺循仍然不起任，等到元帝秉承朝制，又任命贺循为军资祭酒。贺循称病，敦促逼迫不得已，才抱病乘车前来。元帝亲自到他的船上，因而咨询正道。贺循瘦弱有病，不能拜谒，于是就地加赐朝服，赐给住宅一区，以及车马床帐衣褥等物。贺循推辞，一概不接受。廷尉张凯住在小室，想要夺取左右进宅来扩大自己的居所，于是私自建造兜门，早闭晚开，人们都以此为患，向州府申诉，都不被受理。恰逢贺循外出到破冈时，众人联名到贺循处质问。贺循说见到张廷尉会为你们提及此事。张凯听说后急忙毁掉自己的门，到贺循处致谢。贺循就是这样被世人敬服。当时江东刚刚创立，盗贼很多，元帝思考如何防备，以此询问贺循。贺循回答说长江万里，通涉五州，是朝贡和商旅往来之地。如今议论的人想要派出宣城兵镇守江边， 或者让各县统领军队。我认为县令长权威弱小，而兼备之才难以齐备，征发畏惧劳役的人统领不严，恐怕未必有用。据我所知，江中险要之地只有河庐一处，地势险要幽深，是逃亡者聚集之所，特别应当用重兵驻守防备，根据形势讨伐清除，断绝其根源。沿江各县各有分界，分界之内由官长负责，自然可以度量土地，分配兵力，多设亭校，常派巡逻，严格纲纪，严明刑罚赏赐，使之超出常规，勤勉就有特殊荣誉的奖赏，懈怠就有一身之罪。我认为在治理上不得不严肃，所派之人按时轮换，劳役不至于困乏，交替有期。按汉制十里一亭，也是因为防禁严密，如今纵使不能如此，也应筹划，使力量足以相互支持。如果盗寇劫掠强盛众多，不能独自制服，可以指明其踪迹，说明所在都督不久将进行讨伐。如今不明确划分，让所在百姓与军家混杂防备，两者都懈怠，无人承担职责，所以徒有防备之名而不能带来益处。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到闵帝即位，征召贺循为宗正。元帝在藩镇时又上表任命贺循为侍中，因道路险阻未能成行。因讨伐画义之功，将要封贺循为乡侯，贺循自称卧病在家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建武初年任中书令，加散其常侍，又因年老有病坚决推辞。元帝下令说，我以寡德之身，汝居大位，如涉大川，不知依靠什么。贺循言行合理，是当世的期望，民风的表率，实在依赖他的谋略来安定万机。他疾病长久，仍希望他卧床辅佐，却固守谦让，自陈恳切，这是贤者履行信义思顺，以谦让为高。现在听从他的请求，于是改授太常，常侍如故。贺循认为九卿旧吏不加官衔，如今又有疾病，不宜兼任此职，只拜授太常而已。当时宗庙刚建立，就有礼仪多缺失，有人认为惠帝、怀帝应各为一代，那么颍川世系超过七代，应该按照次序毁庙。事情下交太常讨论。贺循议论认为，按照礼制，兄弟之间不能互为后代，不能把继承当作世代延续。殷代的盘庚不把杨甲列入世系，汉朝的光武帝不继承成帝，另外建立庙寝让臣下祭祀他们，这是前代的明确典制，也是继承的显著原则。惠帝没有后代，怀帝继承帝位，弟弟不把兄长作为后代，那么怀帝是从上继承世祖，不继承惠帝，应当等同于殷代的杨甲，汉朝的成帝。议论的人认为圣德深远，不便更改旧制，诸如此类的礼制通常都没有论及，因此惠帝还在太庙中，而怀帝又进入，数量就达到了八位。达到八位的道理是因为惠帝没有迁出，而不是因为上祖应当迁走。后代升入，上一代才迁出，迁出和毁庙是相对应的，不能互相混淆，没有下一世升入而上一世毁掉两世的情况。惠帝和怀帝都继承世祖，兄弟属于旁系亲属，同属一世，而上面毁掉了二世，合为一世。现在因为惠帝去世已经毁了豫章庙，怀帝进入又毁了颍川庙，这样一来同一世再次牵动，祖先之位横遭分离。考察古代礼仪，没有这样的先例，惠帝应当迁出尚且不能轻易讨论，何况可以轻易毁掉一位祖先而没有义理依据呢？颍川既然没有应该毁掉的道理，那么现有神灵的数量自然就是八位，这完全是有原因而这样的，并非是说数量是常规。既然有八位神灵，就不得不在七世之外暂时安置一位。皇上对于惠帝和怀帝都是兄弟，从上面继承世祖，不继承这两位皇帝，那么这两位皇帝的神灵按理应当另外迁出，不会使庙中常有八世。另外武帝最初建成太庙时，正神只有七位，而杨元后的神位也暂时立了一世。永熙元年在太庙八世中告祭世祖的谥号，这是暂且有了八位神灵，不拘泥于七世的旧历。又有议论的人认为景帝已经在庙中，那么惠帝和怀帝就是同一类情况。景帝有盛大的德性和开国元勋的功劳，是王爷的根本，道义彰显于祖宗，百世不悔，所以特意留在本庙，而且世代还较近， 数量上能够相容，只是为了安定神灵，没有逼迫上主。就像王室招募已满，终究应当另外立庙。用现在的情况来比较，既轻重意义不同，又七庙是七世亲属，招募是父子的位置。如果遇到兄弟旁系已满，就毁掉上祖，那么祖位空悬，世代数量不足，哪里要取三招三墓与太祖之庙，然后才成七庙呢？现在七庙的含义出自王室之说，从父庙以上直到高祖，亲庙四世，高祖以上又有五世，六世无福之祖，所以是三招三墓加上太祖共七庙。所以世祖在交祀时制定庙礼，京兆、颍川是曾祖，高祖之亲，豫章是五世，征西是六世，以符合此意。如今皇上继承大统，也应有五世、六世的祖先，豫章是六世，颍川是五世，都不应当毁庙。现在既然说豫章先已毁掉，又应当再毁颍川，这样庙中的亲属只从高祖以下，不再有高祖以上两世的祖先。对于王室之说，三朝三墓缺失了两个，这就不是宗庙根本所应依据的，又违背了世祖祭祀征西、豫章的本意，对于一代王者的定理缺失不少。当时尚书仆射刁协与贺循意见不同，贺循的答对义理详尽完备，言辞很多不记载，最终听从了贺循的建议。朝廷有疑难不决的事情都向贺循咨询，贺循总是依据经典理智回答，成为当时的儒家宗师。后来元帝因为贺循清贫，下令说贺循冰清玉洁，行为是世俗的表率，身居上卿之位，而自身的服饰用品仅仅够遮体而已，房屋仅仅能遮蔽风雨。我近来造访他的住所，深为感慨，赐给他六尺床、见席、褥子以及钱二十万，以表彰他的至高德行，表达我的心意。贺循又推让，不被允许，不得已留下，但最初并不使用。等到元帝登基，有关部门上奏说琅琊公王应当称为皇考，贺循又议论说根据礼制，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加于父亲，元帝采纳了，不久任命贺循代理太子太傅，太常之职依旧。贺循自称卧病疲顿，不能尽臣子的节操，皇上隆崇降尊的礼仪，不废止交往叙旧的敬意，惧怕这不是垂范典制的教化，多次上表坚决推让。元帝因为贺循体察德性，率身作则，有不用言语的益处，敦促勉励备至，希望他不推辞，命令皇太子亲自前往拜见。贺循患有瘦弱之病，但恭敬的接待应对，诏令断绝宾客，他受到的崇敬待遇如此。病情渐渐加重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上交应受，改授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帝亲临殿前，派遣使者持节加授应受。贺循虽然口不能言，指挥左右推去官服，皇帝车驾亲自驾临，握着他的手流泪，太子亲自探视了三次，往返都行拜礼，儒者认为这是荣耀。太兴二年去世，时年六十岁。元帝穿素服举哀，哭得很悲痛，追赠司空，谥号为穆。将要下葬时，元帝又出来到他的灵柩前，哭得尽情哀伤，派遣监视御史持节监护。皇太子追送到净土，望着船流泪。贺循年少时研习书籍，善于写文章，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礼经传注，平素有知人之名，提拔同郡的杨芳于卑贱困陋之中，杨芳最终成名于世。儿子贺袭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。杨芳字公回，年少时好学，有奇异的才能，起初担任郡中的临下威仪，公事之余就阅读五经，相异的人不了解他，内史诸葛辉见到他觉得奇异，以门人之礼对待他，从此得以周旋于贵人之间。当时于喜兄弟以儒学立名，非常喜爱杨芳，为他传播声誉。诸葛辉曾派杨芳撰写文章，推荐为郡公曹主簿，于玉称赞他，送文章给贺循看。贺循回信说此人开拔有志，我原以为只是不同于凡俗之辈而已，没想到竟是如此伟才。他的文章很有奇特的风格，如果是出于胸臆之作，乃是一国所推重，岂只是牧童中的超群者。听说他居于旧党之中，喜好谦逊之行，这也是立身的一个方面。然而世道衰微，人才凋敝，每当听说一个小人物有向道之志，就期待他，希望他。像杨芳这样的人， 乃是荒草中的特出之苗，盐碱地中的良秀，资质已经良好，但沾染不足，移植到肥沃的土地，必定成为佳美的禾稼。足下之才为当世英杰，未为朝廷重臣，道隆化利，然后为贵。从前徐子将在商贾之中提拔樊仲昭，郭林宗在田间成就未得功，足下志在兴隆此业，二位贤人的功业不难企及。贺循于是在京师称扬扬方，司徒王导征辟他为院属，转任东安太守，迁任司徒参军事。扬方在都邑晋身之事都厚待他，他自认为出身寒微，不愿久留京城，请求补任边远郡守，想闲居住宿。王导听从了他，上表补任高梁太守，在郡多年，著《五经勾陈》《右传》《吴越春秋》以及杂文笔都流行于世。因为年老，弃郡回乡，王导想提拔他到台阁，他坚决推辞，回归乡里，在家中去世。薛坚，字令长，丹阳人，祖父薛宗在吴国任职为尚书仆射，父亲薛莹在吴朝有名声。吴国平定后，任散骑常侍。薛坚清正朴素，有气量，年少时与同郡的纪瞻、广陵的闵鸿、吴郡的顾荣、会稽的贺循齐名，号称五郡。起初进入洛阳，司空张华见到他们觉得奇异，说都是南方的人才。考察河南校迁，征辟公府，受任比阳相，到任有能干的名声，历任太子洗马、散骑常侍、怀令。司空东海王岳引荐为参军，转任祭酒，赐爵安阳亭侯。元帝任安东将军时，以他为军资祭酒，逐渐升迁为丞相长史，非常勤于王室。因为上左俸禄优厚，常常自行减损，取足够而已。晋爵安阳乡侯，受任丹阳太守。中兴建立后，转任京尹，加至中二千石，升任尚书，兼太子少傅。从薛宗到薛坚，三代为太子师父，谈论者赞美他们。永昌初年，王敦上表推荐薛坚为太常。明帝即位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明帝因为他是东宫时的师父，仍应敬敬，于是下诏说，我已无德，早年遭遇忧患，唯以渺小之身托于王宫之上，哀伤孤苦，无所咨询仰赖，忧怀惴惴，如临深渊。孔子有言，所以即使天子也一定有尊敬的人，我将恭敬地奉行先师的礼节，来咨询有德之人。太宰西洋王至尊望重，身处高贵而思谦相。丞相武昌公、司空及丘子体道高远，功勋德性兼备，是先帝的挚友，我的师父。太常安阳乡侯薛坚训导保护我，忠诚肃静笃实，崇尚亲属，尊重贤人，是先帝所重视的。我见这四位以及书信礼仪的体式，一律依照东宫旧例。当年薛坚去世，诏书说，太常安阳乡侯薛坚履行德操，充和朴素，尽忠尽职，正依赖其德训，弘济正道，不幸逝世，痛在我心。今派遣持节侍御史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魂魄如果有灵，加许此荣宠。等到下葬，正值王敦作乱，朝廷多事，未能议定谥号，直接派遣使者用太牢祭祀。儿子薛宇先于薛坚去世，没有后代。使臣曰，元帝在淮海地区建立基业，百世初创，梦想得到众多人才，共同成就各种事业。顾荣、纪瞻、贺循、薛坚等人都是南京东建，世代贵胄高门，投身于霸朝，参与国家政事。典章制度依赖他们勘定编辑，军国谋略等待他们出谋划策。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，担任的职务都是袁凯之任，官承名利，光耀国家，荣耀家族。这不仅是时机感会所致，也是他们才能达到的。而贺循未登太傅，朝廷声望特别隆盛，以至于皇帝车驾降临，在成名殿行下拜之礼。即使是西汉对张宇的恩宠，东汉对桓荣的礼重，也不能超过。再曰，顾荣通达实践，纪瞻方正耿直，薛坚既清廉贞洁，贺循又学问深厚，遇到时机和民主，如乘风展翅高飞。